今年中关村论坛期间的人工智能主题日，我们在场外的 AI 原点社区举办了 Party Nights 系列活动，这里是核心播客嗨点小圆桌的录制现场。本节目由津津乐道播客网络提供制作支持。
我要请出我们的四位嘉宾啊，他们的背景非常跨界啊。首先我们欢迎大众媒体文化解析博主 Claire， 来欢迎。身处一线的中学教师于兰， AI 不神秘的首席课程官简江，北京中学初二学生江木然。江木然在江湖上还有一个比较响亮的名号是中关村虾王啊。那我作为主持人哈，我就挨个顺着来提问吧。这样吧，就是你们在座的四位嘉宾哈，刚才这些小朋友的这些回答，有没有哪句话你们自己感觉印象比较深刻的，可以先分享一下哈。
刚才其实我对几位小朋友他的这个语句的表达用的措辞都非常的震惊，就是已经有小朋友这么小的年纪开始学西班牙语，还有就是开始就是用出租车计价器这样子的方式来进行 AI， 还有就是大家其实对于 AI 的深度使用和测评，像 Kimi 啊，像豆包，然后这个可能是很多就是工作以后的这个朋友们才开始去做的，现在小朋友们已经这么的原生态了，确实很超乎我的想象，因为平时接触的不太多。
我比较喜欢五岁的这个小朋友，然后他刚才的动作我觉得是指点江山的感觉啊。然后我也很喜欢就是他原生态的，就是我们说原住民，他能很丝滑的去做一个融合，然后在他的生活里很自然的去进行一个流动。五岁让我看到了希望的感觉。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也是刚才那个做计价器那个小朋友。首先呢，是我觉得小孩子天生他对于周围的事情充满了好奇，这种好奇心呢是我们探索世界的基础。第二一个呢，我觉得他把这个计价器用这个 AI 复现出来，它其实是一个再创作的过程，它是一个创造的过程，也可以认为是一个艺术过程。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他实现了他自己创造的梦想，所以我觉得这个正是这个 AI 时代原住民的特征，那我们有了更多创造的空间。
我觉得就是我对也是对出租车计价器那个小朋友印象特别深刻，就我觉得他的 AI 原生产品能力就是已经比肩了很多现在专业的产品设计师，他能够就是从一个具体的应用场景，比如出租车计价，或者他读过的一本漫画书，去把这个东西真正的变成一个产品，然后还会去比较这个工具跟那个工具哪个做出来的好看，这个我觉得非常的震撼。
对，而且我有一个小小的观察，就是因为我们也做了上百场的这个 AI 亲子的活动啊，我们发现啊，年纪越小的孩子越敢说，然后随着他的年纪往上涨了以后，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感觉好像会沉默很多啊，所以我也希望说把这个现象给大家分享分享啊。所以我不知道说是不是因为孩子压力大了呀，还是什么原因，但是我希望我们在 AI 的这个场域能给孩子更多勇敢表达的一个空间哈。然后呢，说到咱们这个主题呢特别有意思，我当时在策划这个主题的时候也发了朋友圈问问大家，包括在我们的社群里面说，家长们你们都关心什么问题啊，你们可以把问题抛出来。然后呢，我发现大家提的问题最多的是什么呢，说王老师您做这个 AI 教育的，你什么时候能开班啊，我想把我们家孩子送过来，恨不得就是每周上一次，然后你这个学 AI 到底是学什么东西啊，这种问题特别多。还有就是说 AI 真的能通过上课学会吗，包括我们学 AI 的时候到底让孩子在学什么呢，包括真正玩 AI 玩得好的这些孩子他们的学习路径到底是怎么样的，就大概是这么一类的问题哈。所以呢，我今天想抛出来邀请我们的几位嘉宾说说你们的看法，我们有大人的嘉宾，专家的嘉宾，包括还有孩子，我们14岁的小虾王的嘉宾包括我也提前预告一下，因为后面的我们的那个分享里面专门请那个木然做了一个 AI 如何重塑学习的一个主题，因为也是收到了太多的家长对于说孩子怎么学 AI 这个事情的一些焦虑这个我先预告一下。那先回到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就是到底学 AI 在学什么，怎么才能让孩子学，报班能学好吗等等。于老师作为一线的老师啊，包括咱们学校现在也在开这个 AI 的课嘛，对吧？
对的
您可以分享一下。
我刚才听到你说报班，我觉得这个词是特别熟悉的， 中国的家长啊，就是有一个最大的擅长的地方，就是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给孩子报班儿，然后从幼儿园的时候小朋友的时候，然后可能就是各种兴趣班哈，各种兴趣班，然后到了求学的这个时代的话，觉得这个学科的这个部分需要补充，然后去报这个学科学习的班。那 AI 的浪潮来了之后呢，我们又把这个路径打开，说学习 AI， 我觉得报班本身没有问题哈。那么我们通过这种方式是最直接的跟他有距离感去减少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在报班的这个行为里面，我们家长要笃定一点，就是我们的诉求或者是那个诉求的链条是什么啊？比如说我们通过报班，孩子是不是能学会 AI 的操作，我觉得无论是什么班，这点是肯定的，但是我们通过这个报班的行为能不能说让孩子习得一个比如我驾驭 AI 的能力，那我觉得这个可能不单纯是报班这种单一的这种途径啊，单一的这种方式能够满足的。但是这个不关键啊，那关键的是什么？关键的是家长朋友在给孩子报班的时候，就您的想法是什么？比如说我已经想清楚了，我最后呢希望我的孩子在 AI 的这个浪潮这个时代里能够学会去驾驭 AI，还是我报个班的话，其实我也不知道是怎样的一个情况，那你就学会这个 AI 工具的操作就可以了。那这个为什么很重要啊？就是我们家长在跟孩子生活的这个过程中，就是我们是一个时时在旁的一个导师，那您的价值认定或者您的想法，它会左右到我们孩子他的一个成长和发展的一个空间。所以当我们家长自己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一个认知链条的时候，那么其实给孩子打开的是一片天空。有了您的第一天空的打开，那么孩子在他的报班学习的过程中，或者后期他进入社群学习的过程中，或者他跟您能够同道啊，家长是他的伙伴，然后他同时在报班的过程中，小朋友小伙伴跟他也是学习的一个伙伴，那这个时候可能驾驭 AI 的那个路才真正的开始打开。好，我是这样看。嗯，
简江老师，
作为这个 AI 不神秘的首席课程官啊，最近我们也是参与了很多从小朋友到成人的这个课程设计和课程执行。在这边我抛一个暴论啊，我觉得 AI 是不需要学的，就是我们在去跟那个科技馆做这个成人课程的过程中间，就是我就跟他们说，我说你们用 AI 有什么问题，你先去问 AI， 问三遍问不出来再来问我，就是万事不明问 AI。 那在这里面呢，其实 AI 不需要学，就一个人如果动力充足的话，他有的是各种各样的就是在线的资源，不需要找任何老师去学 AI。 但是不说在这个AI 时代我们就不需要去做 AI 教育了吗？我觉得非常需要。需要点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我们要有动力，要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就是 AI 时代我觉得更多的需要是导师，不是需要老师。导师呢是去给学生赋能，然后呢去教会学生怎么思考，然后呢去引导学生去发现自己的目标，在实现自己目标的过程中间顺便把 AI 学了，这个我才觉得是在这个时代的一个正确的姿势吧。
我非常赞同老师的说法，因为就是我自己其实就是个例子，我无论是从2018年那会儿没有 AI 的时候开始自学计算机，还是到现在去就是各种用 AI， 我几乎就没有报过任何的课外班，无论是这个学科相关的数学、语文、英语，还是人工智能，还是编程。最开始只有启蒙的时候，可能是有受到我家长、我父亲、我母亲的引导，后面的话几乎就是自学。因为现在就像老师刚才说的，互联网上能找到的资源已经超过了现在去报的那些课，孩子只要有自我的动力，能够去学会怎么学习，能够去这个有这个学习的目标，有学习的思路，就可以很轻松的利用网上这些课加上 AI 整合来实现一对一的学习，根本不需要就是去再找一个人，然后去一个人教几个甚至教几十个人这么效率很低的学习。包括我现在也是，我现在课内听老师的课以后，在课外我也只需要可能很短的时间，可能只需要一两天就能补完一个学期的理科或者说文科的课程。就是 AI 对于学习的颠覆真的是一个非常震撼的，因为它可以把网上海量的各种各样的资源自动的整合出来，然后根据你的这个性格，根据你孩子的信息生成一个一对一的一个教学的方案，然后一对一的跟着学，而且它的响应速度，它实时的这个处理速度也是完全没法跟人类老师去相比的。
江同学说的这个就是他实践的就是一个我去学习操作到我去驾驭的过程，那实际上他这里谈到了就是我在学习的过程中如何去整合学习的资源，那么在资源的这个浸润和成长过程中，他最后就实现了驾驭的这种能力啊，我感觉就是 这样的一个问题吧。
Claire 老师，其实你平时的工作里边也能碰到非常多优秀的大学生哈，你有没有总结比如说这些优秀的年轻人身上他们大概是有什么特质，或他们是怎么学习的？
像我自己的工作性质，因为我也是现在 AIGC 视频我们今年很多电影节的评审，也参与了很多的阅片工作这几天，然后我们就会发现啊，其实可能我们看了上千上百部作品，大家都很酷炫，都很工业化的这个华丽的这个画面，但其实最后就有那么几部作品是它的质量完全是脱颖而出的。那我们再去看一看这些制作者这些导演他们幕后的采访，其实他们并没有特别特别的像 AI 原住民这样的，反而是他们培养了大量的前期在电影学院学了大量的这种怎么去分镜啊，怎么去审美，然后通过 AI 的工具，其实 AI 只是帮他们把自己的这个下限，他能自己保证说，哎，我的这个作品的审美下限就是我自己，我只是用 AI 帮我去筛一下。还有就是现在其实我们这个 AI 让我们摁一下回车就能获取到大量的文生图图声视频，我们有大量的选择，那其实它减少的是我们这个生成的时间，但是它提升的是我们审美决策的时间。嗯，其实大家是会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就能看出差距是非常大的。另外还有就是 prompt， 就是我可能是从 AIGC 视频这个审美视角来出发的，那 prompt 的话其实大家如何真实的我们让孩子们去真实的感知和描述世界，它又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感觉了。那比如说可能我今天给这个 prompt 说我想要一个很酷的光线，但是有的导演们他可能会说我希望让这个阳光慢慢的去穿透我们这个空气的这种质感的感觉，那又是完全不一样生出来的。所以就是像这个黄仁勋最近也说，以后未来可能每一个人都会配一个 AI agent， 但是我们怎么去管理把它当做自己的实习生，这个可能是需要更多的我们在给年轻人的去沟通教育的过程中给大家赋能的。
我特别认同刚才几位老师和江同学的观点啊，像简叔说到一个导师，其实我们要的不是老师，我们要的是导师。所以呢，其实包括像我们过去的实践，我们更多是在营造一个场，在这个场里面其实是给到孩子充分的自由让他们去探索。然后另外包括像刚 Claire 也讲到说审美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很多人也会问我说，王老师你们那个到底都教什么呀你们的课，我说很抱歉，我们可能还不仅仅是说只是教 AI 工具，因为就像刚才江同学说的 AI 工具哪里需要教啊，你需要什么你不知道什么你自己在网上问 AI 你都能问出来，对吗？所以说其实我经常讲，我们希望 AI 启明这个公益项目我们培养出来的孩子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总结了几个关键词哈，首先是审美啊，然后是保护孩子的创造力，因为创造力我们是培养不出来的，一定是孩子每个孩子他天生，就像刚才我们五岁半的小朋友他天生就有很多的创造力，但我们要做到的大人要做的是保护孩子的创造力，然后还有商业的思维、团队协作、表达沟通，这样的能力是你不管在任何时代是都不可能被替代的能力，而使用先进的 AI 工具只是我们排在最后面的，因为工具反而是最简单的，所以我们其实营造的是这样的一个场，所以呢我们也把我们的实践做成了 AI 启明这样的一个 AI 科普的一个课程，把它做成了标准的包，然后呢捐赠给各个的中学、小学包括大学，然后希望能让孩子们在这样的一个体系里面能够得到非常好的一个滋养。所以说这个就回到了，我每次朋友们问我都很发愁，我说我真的不办班，我们也不收费，我们就是一个公益的一个行为，但是我们希望是什么呢，通过把这个科普的这个标准的课程送到学校里边，他在学校里边他不需要额外再去报课外班，他就能学好，可能是课后的330的时间呢，一个礼拜就那么可能45分钟就够了，课外的是我们去点燃他的火种，然后我们通过 AI 的这种兴趣社团，然后我们来组织各种各样的，不管是比赛呀还是小朋友之间的交流啊，包括像我们这样的 AI 的这种论坛的活动，孩子参加这样的活动的本身其实可能比他在学校里面去吭哧吭哧去学所谓的怎么去用 AI 它的效果要好得多，所以这是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哈。那所以说第二个呢，就刚刚也讲到说现在其实 AI 的工具是变化特别快的，我记得2022年 ChatGPT 刚出来的时候已经很焦虑了，那个时候是以半年为时间去迭代，到 去年 DeepSeek 出来以后是以月为单位迭代，现在是以天为单位去迭代，所以在这么迭代这么快的一个情况下，那什么才是这个孩子他不能被替代的，或者说他不能被抹去的一些底层的这个能力呢？各位老师，江同学你可以先说说看。
我觉得还是就是去调度和架构思维能力，比如说现在可能一个人不只是要操作一个 AI， 而是有能力去操作三个五个甚至更多。我日常就是做项目或者说就是用电脑的时候，可能会习惯性的打开可能是五个甚至更多的这个 AI agent 的窗口，可能有的帮我就在后面自动帮我迭代项目，有的帮我去处理自媒体，有的帮我去网上找信息。我要做的只是去收菜，就是每一轮它完成了以后，把每一个完成的窗口打开看一遍，看它效果怎么样，然后给它发下一轮的任务。我就不需要再去具体的参与到每任何一件事情上了，我只需要给它下任务验收成果就可以了。这就是我认为就是在新的这个时代孩子最需要具备的能力，因为以后我们可能不是管理几个 agent， 我们可能要管理几百个 agent， 可怎么去设计套架构系统，你可能只需要让一个就是最关键的人跟你汇报，然后去这个训练你的理性思维能力，怎么把你的这个产品在最短的时间内，然后用这个最客观的方式把你的需求和你的这个目标描述给 AI， 然后怎么验收它 AI 的成果是怎样的，然后怎么给 AI 定规则。我认为这些逻辑架构和理性思维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其次还有就老师提到审美，因为现在这个 AI 做出来的东西， AI 它有这个逻辑思维和推理能力，但它没有任何审美。如果你需要设计一些前端页面或者之类的东西，你可能还是得靠你自己，就是说这个 AI 它设计出来的东西好不好看，它有可能现在只能把功能做出来，但是你要想让这个 AI 设计出来这个页面变得好看，必须得你靠你自己，你得告诉 AI 什么样的审美标准才是好看，我觉得这个哪里做的不好，那里做的不好之类的。
我感觉你把我们的话都总结了，姜老师。
那个我从另外一个维度 yes and 一下啊，就是因为我觉得在这个时代其实问问题的能力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看那个小朋友都有无数的问题，特别是个三四岁的小朋友不停的在问你为什么，然后最后的直到把爸妈问烦为止，那个彻底答不上来了。这个时候小朋友他其实也挺受挫的，因为他的好奇心就在这一刻没有办法得到充分的满足。但是呢，我觉得 AI 给了人一种可能性，特别是给了小朋友一种可能性，他可以无限的问下去，把他所有想知道的东西，他所有好奇心想探究的东西全部都问出来， AI 给他提供了这种可能性。另外一个呢， AI 还提供了多维度的思维的能力。我们都知道人都是有执念的，举个例来说，哪怕你身边有很熟的一个行业专家，你问那个专家，那那个专家就客观吗？就中立吗？你把五个专家放在一起，他们很可能要吵架，因为各有各的观点。但是如果我们有了 AI， 我们就可能能够把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各个角度的专家放在一起，不吵架的了解他们所有的观点，然后综合出来一个我自己的认知。这个在过去也是很难实现的。所以说呢，我觉得 AI 呢，它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就是让我们比以前有更多的机会去知道这个外层面上的东西，就是为什么，为什么这个世界是这么样子。举个例子来说，你说我一个作文为什么这篇文章好呢？为什么这个美术作品它就好看呢？为什么说这个视频它就让人吸引人，让人看到停不下来呢？这个在过去是很难得到答案的，但是现在呢，我们问为什么都可以。那在这里面呢，那就牵涉到了一个更底层的问题，为什么我要去问为什么？那就牵涉到我自己的人生目标，那我为什么要去做这个事情？做这个事情有什么意义？这是我们要去思考的更多的东西，我觉得。所以说呢，我觉得在未来呢，问问题的能力其实也是和 AI 沟通的能力。 AI 它的答案的质量取决于你问问题的质量，你问出来很庸俗的问题， AI 就给一个很庸俗的答案，你问出来一个很高深的问题， AI 就出来 给一个很高深的答案。那在这里面呢，跟 AI 沟通的能力可能是未来的特别重要的一个能力。
在这个学习的过程里面，我觉得 AI 呢，它作为一个工具啊，它后面的那个底层逻辑，实际上跟我们孩子们传统在学校学习，我们在教育的这个领域里面对孩子的培养，它的培养目标其实是没有变化的啊，只是在这个路径里面，目前这个工具产生了一些变化。比如有了 AI 之后呢，它可能是一个放大器，可能是一个加速器，可能是一个提升器，但是它无论怎么样，它的工具属性，那坐在 AI 后面呢，是我们人本身。那所以的话，它放大什么，它提升什么，实际上是我们坐在 AI 后面这个人来决定的。那这样一来的话，比如刚才江同学提到的，简老师提到的，就是我们到底培养孩子的这个原认知的部分是什么？其实我们是需要把它提炼出来，很清晰的 摆在这儿的。那这个清晰化之后呢，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就不会跑得太偏，因为这个诱惑太大了。比如刚才其实小朋友们就是他可能是条件反射的说，哎，我不用动脑了，对呀，我画画他就直接有了，对吧？那我当我看到我不用脑了他出来了，其实我有一种感觉，哎，这是我的作品。但实际上这个作品里面坐在AI 后面这个人，他的主体性的原认知，你到底在这个作品里融入多少，是特别特别关键的。那尤其是对我们现在成长中的孩子啊，就像当时手机刚出来哈，那后面这个各种电子产品产生了很大的争议，到底要不要进校园，孩子们要不要使。其实我觉得 AI 到现在为止也是有争议的，因为如果我们没有认知也没有限制的话，那孩子他的使用就是野蛮使用，野蛮生长。那这个野蛮生长的背后到底是被替代还是被加持了，是被助力了，真的很不好说啊。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哈。那刚才江同学提到的这个部分，其实我觉得江同学就是有点，因为他已经是一个就是在这个方面有很好的成长跟发展的孩子啊，所以我们看到了一个好的成长和发展的孩子，他的一个样态具体的面貌是怎样的。那他的这个形成的路径其实就非常的值得我们去研究。那原认知的能力，刚才蒋老师提到的提问的能力，那提问的前提是什么？是发现。你只有发现了，像我们5岁的小朋友，他首先觉得是趣味好玩，我坐在公交车上，我坐在这个出租车上，哎，这个东西吸引了我，它是这个是一个最先的一个发端，就是换着我们说观察也好或者洞察也好，它才有一个对应的一个问题的一个提出的部分。那它提出之后我们再喂到 AI 的话，那这是一个方法跟技巧方面的问题。那 AI 给了你一个初步的答案或者给了你一个某种回馈，那这个时候我们去甄别，换句话说，那这是我们教育里面最底层培养的一个审辩的思维。那你在学业里面你是要培养的，现在 AI 来了，它可能倒比你要更突出有这样的一个能力。为什么？因为你的对手很强啊，你对手是 AI， 是一个大智能体，对吧？它很强啊，那于是就倒逼你要更强，你才能去跟它对话，甚至去驾驭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甄别了之后，最后这个产品里有多少是你的东西，那这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实际上你的加工和整合在哪里，在这个 AI 的产品型的过程中，你的加工和整合是什么。所以当我们拿出一个 AI 的东西之后，我们要看看里面的东西步骤是什么，拆解一下你的东西是什么，拆解一下。然后最重要的一个，我觉得一定一定不能丢的，就是在 AI 面前，无论 AI 怎么迭代，怎么快速发展，甚至它以小时的速度来发展，那人类一定不要丢的是主体性，主体性非常非常的关键。
我特别特别认可于老师刚才提到的，就是人的主体性。其实就是像我个人会认为 AI 啊，就是像我们短视频时代它其实不太一样。短视频时代我们说是叫信息茧房，我们会有算法像一个黑盒一样，我们刷这个短视频，根据我们的审美习惯偏好给我们推短视频。但是 AI 时代它其实会带来一个观点茧房，就是如果我们经常去使用 AI， 就会发现它是一个非常非常讨好型人格的一个工具，就是它会非常微妙的去捕捉你所有的给他们的这个提示词里面的语气，你的暗示，你的观点，然后它会在一个让你无法察觉的方式来去顺应你的观点。那这样子其实久而久之的话，会让人非常的以自我为中心啊。它其实如果这个对话框足够长的话，这个 prompt 足够长，它能完全捕捉到你的这个潜在的观点是什么样的啊。这个其实是一个我认为和短视频时代信息茧房不一样的观点茧房。如果我们用的太久的话，其实可能会让孩子产生一定的对知识的傲慢性。那我的观点是不是就是正确的？为什么它会这样子？因为所有的像 ChatGPT 啊、豆包啊、DeepSeek， 它设计的时候都是尽可能的让我们的使用者停留在这个产品的时间足够长。那怎么足够长呢？就是我说的这个问题，你让我足够的开心，足够的愉悦，也就是满足我的观点。那这个观点茧房对话越长，其实越有可能让人越容易去走一个比较偏的一个路。所以它更多的其实是一个能整合到我们很多信息，比如说刚才小朋友们提到的，它可能代替了百度搜索，但是当我们浅层的这些知识的这个摄取信息满足以后，我们的观点，我们的主体性，那其实不太能使用 AI。 就像写作文啊、论述啊这些很多的点，甚至包括像理科，其实理科很多理论的发现它都是需要一个漫长的探索的过程，这个人延迟满足的这个能力大大的降低了。那其实像这个抖音 TikTok 的这个创始人张一鸣，他其实特别推崇延迟满足，他是一个反而不太会去刷这种整个这个短平快的信息的一位创始人。包括很多我们说AI 的这个很好的产品的这些 创始者，他其实都是进行长阅读、传记阅读、历史性阅读非常多的这些企业家，所以他其实也存在一个悖论。
对，其实刚才几位老师除了讲到说我们作为人的这个主体性，我们去使用 AI 的多的 agent 的能力等等，这些也提到了它的这种危险性。其实这里面也是我们在收集问题的时候有两类的问题大家特别关心，一个就是说那现在其实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孩子他就是在用 AI 写作业了，那用 AI 写作业这个事情你们是怎么来看的，或者说给家长怎么样的一个度，好不好？我们还是先从小江同学吧。
好，其实用 AI 写作业我认为就是现在确实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部分，因为在 AI 时代可能就是有一些很低效很冗余的作业确实可以用 AI 来写。我现在只有差不多有两个方面是需要用 AI 写的，第一个就是理科作业，理科作业里面可能有一些我实在是不会，我可能往常需要带到第二天去问老师，或者我干脆留空，这个种情况下可以跟 AI 进行探讨，让 AI 一对一的给你讲这个题应该怎么做，以及就是启发性的思维，甚至如果你有这个足够的思维深度，你还能让 AI 帮你进一步的深度解析，然后讲一些比较超纲的内容。就说 AI 它作为一个一对一的私教是非常合适的，就是在你有一些不会的问题的时候你可以直接问 AI。 还有另外一种就是一些低效或者无用的工作，最直白的就是做 PPT。 现在做 PPT 的话可能你有想法你有大纲，到把这个 PPT 完整做出来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这段时间是无意义的，你做 PPT 这个技能并不会磨练你的什么品质，也不会提升你的什么心态和或者什么能力，所以说这段这种无意义然后可以被替代的时间的这种，我认为是可以适当使用人工智能来帮忙的，比如说去写一些从灵感到实现的一些东西，或者说最直白就做 PPT， 或者写一些这个表格啊什么的这种，还有就是一些重复性的工作，比如说整理文档或者什么的，只要你认为这个工作让 AI 来做能让你节省大量时间，并且并不会让你失去掉某种这个能力，或者说你做这件事本身不会对你起到任何锻炼的效果，我觉得就可以让 AI 来完成。
就是大家发现没有，它是一种什么机制，它是一种工作机制，他把这个东西呢当做我工作流程工作过程的一个步骤或者是一个产品哈。那他有点近似于什么，有点近似于我们成年人，就是我们成年人去办公的时候没有人会说你不许用 AI， 你的老板一定是鼓励你，你要好好研究，要研究透彻一点，然后目的是把你自己炒掉，是这样的，现在经常有这样说。哎，所以我们会发现他的思维是不一样的哈。那你比如江同学他刚才我觉得他表达的是一个工作思维哈，但是我们孩子们就是在成长中的小朋友们，小学生也好，初中生也好，高中生也好，他跟我们成年人的工作状态是不一样的，他的一个底层应该是一个成长的过程。那成长的过程的话，他首先要知道什么东西对自己是有营养的，是好的啊，是我不能够被排斥跟摒弃掉的，就是他要有一个选择性。那这个选择性里面它底层的矛盾是什么，它底层矛盾是我可能需要付出啊，我要辛苦啊，然后我才能换来。那么如果我减少付出减少辛苦我就能换来，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即时满足。那么什么时候我可以即时满足，什么时候我要克制自己这种欲望，然后呢去保有自己成长的一个权利。因为如果很多东西被抹平被替代之后呢，其实最终被抹平的就是成长的权利。那这个状态它跟成年人工作的这种任务状态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好，所以的话这里面如果我们自主选择的特别放宽，对于孩子们来讲其实是有一定的风险的啊，因为个体差异实在是太大了。那于是这种困难的话其实摆到老师的面前的话也是很复杂的啊。所以我们在场的肯定很多家庭爸爸妈妈我觉得还是要把持住这一点，就是在小学初中高中的这个阶段，哪怕先不包括大学，就成长是孩子的第一要务，千万不能被抹杀啊。那在他的这个工作里面基于创造性的没有问题，像刚才江同学说的啊，他的一个 3D 打印大家鼓掌了，鼓掌的很好，为什么？他本身是一个创作，对吧？然后呢这里面大家刚才听到他聊没有，就是他写作作业的过程中他如果 AI 融合进来的话，他说我跟 AI 去研讨去探讨，跟 AI 去进行一个思维的推进跟互动，那这个时候 AI 是他的一个什么，是他的一个脚手架。这个脚手架的功能对于成长的孩子来说简直是太重要太重要了。所以呢如果 AI 在发展的过程中能够成为孩子的脚手架和助力，那这个就是对的。但是如果渐渐的因为惰性，因为各个方面武断的大面积的替代，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双刃剑，对吧？啊，就是双刃剑，要值得思考一下。嗯，
就我非常认可老师说的话，因为我也知道，如果学校真的就是放开了这个只做电子作业提交，那肯定就是说像我这样去愿意去这个拿 AI 作为一个脚手架去钻研的人肯定占少数，绝大多数人肯定是为了节省时间，直接拿豆包写一份，然后直接就交上去了。
对。
但是实际上就是我做这一整套东西，我从改造机械，再到这个制作软件，再到去这个训练模型，再到微调，再到最后把软件做出来，这整套花的时间比我真正的去拿笔去写这个作文要多多了。只是把作文从这个电脑上腾到纸上这个步骤的时间转换为了我探索创造的这个时间。学校这个机制相当于变相激发了大家的这个创造的这个能力。
我能问个问题吗？啊，我追一下啊，江同学，就你写作文的过程中，我觉得这个还是需要细节再扒一下哈。就你确实是有自己创意的，对吧？
对。
啊，然后呢，比如在写的过程中，可能也涉及到跟AI的交互。比如说提纲的一个部分呢、啊、或者怎样，但是这里面就是你占有的这个部分，就是刚才说的这个主体性是绝大部分的，我理解对吗？
对。
嗯，好，
因为至少我认为这个论文写文章至少得有50%，就是核心的框架和每一段的这个内容至少得是你自己写的。 AI 可以帮你去修辞，可以帮你去这个完善、嗯、可以帮你去填充每一章的内容，可以帮你去分析，但是绝对不能帮助你，给你一个标题自动把这篇文章写完。
嗯，我觉得这个时候应该有掌声是吧，我感觉是这样的。嗯，
对，其实我们这个话题是从AI 到底是不是应该孩子用它来去写作业来引起的。然后其实这背后还有深层次的问题，就是我们在实践里面也碰到有既是家长也是老师的身份，说他在实际教学的过程里面发现孩子他用了 AI 以后就很容易看不进去很深的，比如说他不愿意去阅读文献，不愿意去读一些像易经啊或者说有一定难度的这种文章，觉得好像孩子因为用 AI 很快就能得到答案，就只能是满足于这种很浅的这种思考。所以其实他这个是一脉相承一个问题，所以我也想听听其他两位老师你们的一些想法。
我刚刚就是对姜老师这个发言，我会觉得姜老师和于老师对话特别的好，然后正好就是于老师问姜老师的这个有一个问题让我印象很深，就是讲到其实他花在这个计算机的 AI 的时间比完成暑假作业还要多，所以他其实是一个完全是很深度的人机在交互，然后再有一个很深层的这个相互迭代的过程。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我们能判断，就是包括用 AI 写作文呀创作。然后我也给大家带了一个案例，也是 AIGC 视频生成领域有关的，其实是美国法院他这三年这几年他根据三个案例，然后看人对于这个 AI 生成判断是有什么样的区别，给大家分享一下，正好就是特别契合于老师和姜老师的这个发言。那其实一开始我们有一个叫泰勒案，就是一位科学家他直接去申请，就是把他自己发明的这个 AI 当做一个版权人去申请，哎，我能不能把我这个创作的这个作品作为这个注册方，那法院就驳回了。但是下一次呢，是一个太空歌剧案，这个是创作者他说我依旧要申请，只不过是我迭代了很多次，我中间他是用 Midjourney 当时去生成的，可是他拿了一个非常有名的奖，然后他又去法院上去申请，然后法院又进行了驳回。但是到了最后一个是最新的2025年的，是美国的这个奶酪案，大家可以感兴趣搜一下。这个时候这个作者啊，他就把自己很多很多次在上面进行涂色，在上面进行修改，在上面深度的这种人机交互的这个互动过程他给录制下来了，他把这个提交为了一个证据，在法院进行申请。那最后得到就是说，那你这个组合的过程法院是承认的，这就是和前面的这两次有一个完全的这个迭代的过程，也是很像刚刚老师们探讨的。其实如果当一个人他花在这个对话修改反复的调整的过程中足够长的时候，其实就是完成了人的这个主体性和创造性。
我最近特别喜欢问为什么学生不做作业，或者学生用 AI 写作业是个问题的话，那我就想问一个人为什么要写作业。人要写作业不是为了提升自己的能力吗？那人写作业是提升自己的能力的唯一的方式吗？因为我觉得把写作业等同于学习本身就是有问题的这个观点。就是我说一下我是怎么样一个学生吗？我说因为前段时间我搞了很久的这个儿童教育嘛，我说我是一个比较特别的特例， 我既不是一个典型的学霸，也不是一个典型的学渣，但是两边我都做过。我自己的成绩曾经从全班就是60个人的前班倒数5名，然后一跳跳到全班第一，来回横跳。但是我觉得我特别感谢我爸。我爸呢，从小告诉我一个观点，就是方法比蛮力重要。所以说呢，从小到大，我做题就特别注重方法。在这里面呢，我在整个高中里面，我其实我可能只做了5-10%的作业量，但是呢，都是难题，我是刷难题的。那在这里面呢，反过来说呢，就是，我觉得从我自己的个人体验来讲呢，我觉得训练其实是很重要的。如何训练是很重要的。这就好像什么呢，如果说我像那个什么林冲不是80万禁军教头吗，你如果去操练那些兵的话，你如果有80万的兵，你没有办法，你只有让他们教场上所有人都按一个节奏来做，这个节奏就是作业。那如果说怎么样才能训练出高手的，我们知道高手都是有私教的，就是真正的训练是要一对一的。那过去我们教育是没有这个条件的，所以我们只好上大班课，只好给孩子布置作业，这其实是一种低效的方式。现在呢，我们面临一个教育的转型期，我觉得很快很快我们利用 AI 就有一种可能性，我完全可以用 AI 来去训练它，用 AI 来评估它的能力。我觉得人变强才是唯一不变的主题，不是把作业写完。所以这个就是我的观点。这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工业时代之前每个人要去干很多活，对吧，做很多体力活。然后工业时代有了机器以后，你会发现呢，体力没那么好的人他也可以进工厂工作了，对吧，特别是女性也可以进工厂工作了，因为在这个有机器的时候体力劣势就不明显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呢，那是不是我们锻炼身体这件事情消失了吗？并没有，一群人会付费的去健身房撸铁，对吧，就觉得我把身体变强才是唯一的目的，我出卖这个力气不是唯一的目的了。那过去的我们在工作的过程中间呢，也有很多重复性的，像出卖力气一样，出卖脑，我们叫脑力劳动嘛，对不对？但是其实都是很机械的重复的工作。那这部分工作呢，将来会被 AI 取代。那如何让我们头脑变得更强，这个会变成更重要的东西。这也就是未来的，我觉得在教育方面呢，我们很快的会看到这个倒逼它是必然会发生的。
就刚才听完简老师的分享，就是我也想分享一下，就是我的学习方式，我觉得跟简老师刚才说那套特别像。比如我想学习我这将近一个学期的数学，我基本上可能我平时作业都没有怎么做，然后课也没有怎么听，就只是在课上跟老师有互动，课下可能没有投入很多的时间。现在可能我想要临近的去集中的去学习一下，我就是先把我能找到的所有关于这学期的课程，比如无论是这个扩展的知识点还是课本还是 PPT， 把所有的东西都扔进那个 Notebook LM 之类的工具里，然后让 AI 给我绘制思维导图。因为现在的教学体系就注定这个知识是非常散的，我先让 AI 帮我把所有的知识都聚合成几个模块，给我生成一个非常系统化的思维导图，然后针对每一个模块在这个一对一的去告诉我这个内容是怎么样的，然后快速让我概览，就让我学。学完以后呢，我让 AI 对我的了解，然后给我生成10道题，然后我去把这10道题做了，只要通过这10道题能判断我有没有把这一个模块学完。通过这个方法可以非常极度个性化的去学习，可能我只需要1到2天的时间就能学完一个学期一本的数学书的课程。可能就是说虽然说这样缺乏了很多训练的过程，但是由于它是一个效率非常非常高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可能能掌握80-90%左右。
此处应该有掌声。2天的时间学完一个学期的内容，然后考试还不错，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也真的是 AI 时代，它颠覆了我们的教育，颠覆了我们的学习。那快到尾声了啊，我也想聊点扎心的啊，因为作为大人呢，其实我们可能也习惯了当全知全能的导师，但是呢，在 AI 的面前，我们不得不承认，可能有些领域我们确实远不如它，包括怎么去用好 AI， 我们在小江同学这儿也看到了非常鲜活的案例哈。那所以我想问一下各位大人哈，你们觉得在哪些具体的学习场景下，家长和老师应该学会闭嘴，主动放权，甚至向孩子去认怂？这个话题我必须要抛出来。为什么？因为其实我接到了很多的家长的朋友跟我问的最多的就是，王老师，我想给我的孩子报个班，可是我不想陪他一起来去上课，我只想把孩子送过来。但是其实我想说，在 AI 时代，我们都没有当过AI 时代的家长，是不是我们家长也应该跟孩子一起去学习呢？我说的有点扎心啊。对，所以我就想问问大家，各位专家，各位老师，你们觉得有哪些是我们作为大人其实可能真的应该去认怂去放弃，或者说我们应该掌握哪些技能的，给我们大人支招。然后最后小江同学，你也补充一下，你觉得你的父母 他们做对了什么，好不好？
我觉得姜老师太厉害了，今天也是就是非常打开眼界。那其实就很像就是我小时候，因为我是一个就是理科很平庸的一个长大的小朋友，然后呢每次姜同学就是像那个开完家长会以后，然后我妈妈可能回来说，哎，班里面有一个同学非常非常厉害，或者听到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案例。那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其实绝大部分的同学有可能，其实大家不一定说像姜同学一样在理科在创造力上这么有天赋。那其实有时候家长在面对这种 AI 的冲击的时候，其实家长对孩子的包容力、理解力以及等待能力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啊。就是 AI 其实它促进了我们的焦虑，其实也在教育中很促进焦虑，大家生怕说我抓不着 AI 的这一波浪潮，但其实它是更像是一个放大器，它会把很有天赋的同学的这个天赋再次无限的放大。但是其实我认为说每一个孩子他都有自己值得被挖掘的这个点，那家长有没有可能在 AI 的这个浪潮里面尽可能的对自己的孩子的这个亮点能持续的挖掘。那还有一个点，可能我认为说 AI 它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一些我们感知痛苦的能力。那其实很多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其实是有一个成长痛的，那怎么能在痛苦、遇到挫折、遇到问题的时候能在这个废墟上爬起来，也是家长可以陪孩子一起去解决的一个事情。嗯，而不是就是顺着 AI 的时代一直让孩子这样加速。
刚才姜同学这个过程哈，就是大家都觉得好羡慕啊，对吧？实际上我们在教育的过程中想实现的是什么啊？比如说刚才我们反复的提到主体性这个词哈，那我觉得主体性这个部分啊，包括姜同学举的这个例子其实很典型，就是说我知道我想要什么，对吧？我的目标是很清楚的，我知道我想要什么，然后呢我也知道我怎么去要，我能在这个要的过程中去把这个动作执行，那从而达到我对应的一个目的，然后在这个目的里面它形成一个正向的飞轮，那实现了一个正向的一个成长。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最重要的。比如说我们在教育的过程中哈，无论我们说通过高考的机制或者怎样怎样的，但是唯一让孩子们不要失去的其实就是这个主体性，就是你是考试的参与者，你是被选拔的，你是被筛选的，那你是上学，包括比如说你几岁了，你该上学了，你是被上学的。那在若干个被的过程中，其实最冲击掉的是孩子们内心的来于自己的欲望，就是我知道我是谁，我想要什么。那如果说我们说家长送小本去上学，然后去上课外班各种各样的，就是我们可以不是时时刻刻在场，但是我们要知道就孩子内心的世界是怎样的，我们是需要把握的。那这个小孩子他从小到大，如果他始终你感觉他知道自己是谁，他非常明确的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而且他也知道他怎么去要，那我觉得这个孩子他的路是没有走错的，是 OK 的，是可以的。那至于说他什么时候成功啊，或者我说这个功成名就，那可能是不期而遇的某一个点，但是不要特别强迫他就在某个节点上。就是怎么说，就是我们说教育一定不要事件化哈。什么叫教育事件化？比如今天留作业了，那这个作业你必须全对，然后呢那今天考试了，那这个考试你98分必须要这个样子，95都不行，那这个就是相当于你把它变成一个很机械的很表象的一个事件。那这个事件和他刚才姜同学所表达的里面的底层逻辑的这个部分，大家就知道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核心有价值的这个部分。所以在孩子成长过程中，我觉得家长最关键的是抓住主要的脉络，最主要的根基，把孩子的根立住了，那么即使 AI 快速的发展，那我们作为主体性的人不动摇，我们的原认知的能力在这个 AI 的这种辅助下能够更好的成长，那这个路就不会错，我感觉是这样。嗯，
我更愿意把我这一趴的时间留给姜同学，但是我要补充问一下姜同学，再补充个问题，就是刚才 Claire 你提那个问题特别重要，就是我觉得经历痛苦可能是人成长的一个必经的过程。那除了刚才王涵问的那个问题之外，我还想问，那你在你的整个成长过程中间，就是你父母对你是始终如一的支持，还是这中间呢会有一些冲突？然后呢，以及你现在也是刚好在青春期嘛，那是不是在这个你的整个成长和探索的过程中间曾经遭遇和一些痛苦，你又是怎么克服的，又是怎么去看待这些问题的？
因为我的父母很理解我，而且就是他们对我的态度就是很开放很包容，基本上因为这种我说的这套学习模式可能只适用于我或者说适用于部分人，但是他就从这个短期的这个来看，我肯定是在课业上短期的什么小测期中考试之类的这种成绩肯定是一次比一次差的，但是就是如果这个时候父母介入进来给我报课给我补班的话，可能就是一切就是功之于愧，因为我好不容易省下来这些时间又没了。所以说这个想要让孩子去试一些全新的方案的时候，不要太纠结于短期的一些成果，哪怕可能这一个学期我成绩退步了很多，或者说我今年这个成绩退步了很多，我又没有很多东西没有学，我又少认识了很多人，就这种其实没有那么重要，只要你能把这个目光放长远一点，放到整个大的长期的这个环境里面来。包括我也是之前在小学的时候跟父母起过很多冲突，到现在其实好多了，就是我的父母是完全信任我的，因为他们知道我知道我在干什么，所以说就是我无论是这个短期内有很大的挫折，还是说这个出现了一些意外情况，也都不会去责怪我，只是会帮我在必要的时候去帮助我想一些合理的解决方案。还有就是说确实我有很多可能会遇到很多挫折，比如说我今年可能运营的某一个项目被别人给这个告了，然后我的 AI 可能不小心把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删了，可能确实会有这种对我来说是毁灭性的这种灾难，但是只能是靠自己去硬扛。就这种东西并不是说你用 AI 以后你以后的这个所有路线都是一帆风顺，你可能没有了学习上的压力，可能会有来自社会的压力，来自这个项目的压力，来自各种各样的压力，只是说你的这个路线变得更高级了一点，并不是说你以后就是用了 AI 以后帮你开挂了，然后你所有的东西都不用考虑了，用 AI 只是说完成学业，只是说帮你把这个时间可以省下来，省下来同时你可以去做一些自己别的感兴趣的事情。
我补充一下，江同学其实现在每周上课的时间也并不多了哈，现在每周大概几天？
可能三四天吧，就是至少要请一两天的假每周。
其实他也跟所有的小朋友一样曾经喜欢打游戏，但是为什么现在打的少了，其实是因为他更喜欢的事情多了，他热爱他的兴趣他爆发了，他知道自己要什么，而且他是没有报任何的课外班。就是因为我为什么还要专门把这个点出来，是因为我看到身边太多的朋友很焦虑，把孩子的时间塞得特别满，不管是周一到周五到周末放了学就是各种各样的班，然后星期六星期天全部都塞满，如果我们把孩子所有的时间都填满的话，孩子就没有自己的自主性和思考的能力了。所以这里可能也真的要呼吁一下各位今天能到场的家长们，真的多倾听一下孩子，看看自己的孩子的兴趣和热爱是什么，如果现在不明显也没关系，咱们进等花开，给孩子多一些时间。然后呢，这个就像前面老师也讲到说，其实 AI 它是这个孩子兴趣和能力的放大器，当他有了自己的目标了以后，这个就可以放大，但是如果他都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那就先让他发呆，先让他去玩去探索。那这一场讨论下来啊，我相信其实台下的家长们心情肯定也很复杂，我也是又很兴奋很焦虑哈。那也非常感谢四位嘉宾，因为我们刚才也差不多一个小时的时间啊，也听到了各位专家老师还有包括小江同学的这种智慧。我最后总结一下吧，就是说其实在今天这个人工智能主题日这个 AI 原点呢，我最后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们提出来的全新的教育协作模式，叫三人行必有 AI。 过去呢我们经常讲三人行必有我师嘛，但是在 AI 时代呢，一个牛人的标配，首先第一呢就是一个创意大脑，就是我们自己孩子自己，他来负责发现真的问题，注入灵魂，也就我们老师经常讲的刚刚提到很多的叫主体性。那第二个执行手脚呢，也就是我们的 AI 工具，它负责把我们的创意放大十倍百倍。第三个呢，逻辑导向，就是我们这些家长老师专家还有我们这些优秀的小导师们，当我们在 AI 掉坑的时候，逻辑偏移的时候，出现幻觉的时候，要拉孩子一把啊！这个其实是我们认为在OBC 的基础上再升级了，因为其实在未来的世界里面，光靠自己一个人单打独斗其实可能还不够，我们要是整个团队的协作，这个团队里面既有导师也有 AI。 那所以呢，教育呢它不是大人的独角戏，而是这三者的一个深度的协同。所以呢我们其实刚才讨论的，比如说那么多的主体性啊，10%的价值啊，包括我们放权啊，各种底层的底气啊，其实就是最后总结一下，就是我们要收起各种无用的说教，在真实的掉坑和补坑里面，大人跟孩子共同的去进化。
欢迎来到 AI 原点社区，一起 Party Nice。